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有机会能够和在台中的弟兄们一同相聚。我们也谢谢你把今天早晨这点时间赏给我们，主啊，在我们一同敬拜你以后，你也让我们在这里有机会一同来分享你自己的话。我们求你今天早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说到我们的心坎，说到我们的深处，说到我们不再从原路回去。但愿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能在深处遇见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你，阿们。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节圣经说的亚伯拉罕，他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呢，还不知道往哪里去。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块地就是迦南地，但是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呢，他还不知道什么地方，因为他实在不知道，他只知道旅程的起点，他不知道旅程的终点。他是一步一步的那么接受神的带领，那么等到他的脚真的踩在迦南地，到了世界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说，这就是要赐给你后裔的那一块的地。不过这里告诉我们说，不光亚伯拉罕得着这个宝贵的应许，这块地不光是赐给他的，我们后来知道神的的确确和亚伯拉罕立了个约，好像签了个合同。不过这个约呢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永远的约，它永远有效；第二呢，它是无条件的，意思是说神签了字，亚伯拉罕没有签字。所以不管亚伯拉罕有没有尽他所能的，这个约都有效。所以我们知道神对以色列人说，我要永远的爱爱你，就是根据这个约的。那么等到以撒的时候，我们的以撒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一代过去了，结果呢，神对以撒重申契约，意思是说神对以撒重再一次把他对他父亲所立的约再坚定一次。然后呢，同样的对雅各也这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读到希伯来书，圣经告诉我们是亚伯拉罕乃是和以撒雅各他们同盟一个应许。那个应许呢，就是那块地，那块地呢就是迦南美地。那我们已经说过好几次了，这个迦南美地呢乃是流奶与蜜之地，对以色列来讲是可以说是地图上能找到的一块地，但是对我们来讲乃是属灵的一块地。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大家记得吗？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形容词，我们的神呢是称作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你记不记得摩西啊，当他有一次看见荆棘上的火焰的时候，这个火呢烧在荆棘上，但是荆棘没有烧毁，那个的确是异象。因为我们知道根据在西乃旷野那个温度，在平常的时候快靠近中午的时候，你到处都可以看见火烧的荆棘，没有什么荆棘。不过这一次不同，这一次就是说这个火是在上面，但是呢整个的荆棘没有烧着。普通大概是两三秒之内，一个干的荆棘一下就化为虚无的，这一下就不见了，所以等一等火就不见了。但是呢，那一次亚伯拉罕所看，说这个摩西所看见的那个荆棘呢，是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火仍旧在上面，但是好像那个荆棘没有烧着，荆棘没有烧毁，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异象。结果他完全跌破眼镜，没有想到神居然从荆棘里对他说话。那大家想想，神如果说话，一定从天上说话。如果神说话，一定从一个高山说话，但他绝对没有想到说神居然能在荆棘里说话，对他说话。那么那次不要忘记，就是在荆棘里面，神告诉摩西说，你要把你的鞋脱下来。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那一代，在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迦南那一代，只有儿子是穿鞋的，奴隶还不穿鞋的。所以神要摩西把鞋脱下来，意思是说，如果你今天来亲近我，如果今天你靠近我的话，你千万不要告诉我你是埃及的王子。的确摩西是埃及的王子，你千万不要带着你家谱来，不要带你的履历表来， 你如果今天来的话，你所站的地是圣地，你一定要脱下你的鞋，意思是说你永远站在奴仆的地位，永远站在奴隶的地位。但是神说完这个话以后，在新约从里面他又加上了一句话，那么他说，我是以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呢，现在亚伯拉以摩西才想起来，我们的神呢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换一句话说，就是神把这块地迦南美地应许给以色列一位神，这位神不光是对亚伯拉罕立了约，也对以撒也对雅各他们同时都立了约。那现在呢，神因为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到了埃及地430年，他们都忘记他们还有一个地要回去的，他们以为在那里就生根立基了，他们觉得这里真好。你们想想看，如果大家能够在埃及最好的一块地方就是尼罗三角洲，那再好不过了。在尼罗三角洲过日子，你根本不需要抬头仰望天上下雨的，因为他们埃及一年最多是10天下雨。所以呢，你若依靠尼罗河，虽然你不仰望天，但它尼罗河泛滥的时候，自然的就叫尼罗河的两岸变成非常的肥沃了。所以这样的话，你如果能够在尼罗河三角洲住下去，那就是等于在人间乐园一样。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忘记了他们曾经与神立过约的，他们忘记了神没有忘记，所以呢，神要借着摩西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不过带出来以前，神要提醒摩西说，他是谁对他说话的，在荆棘丛里面说话的那一位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圣经里面呢，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一起说的。那么这个特点是什么呢？这个特点就是说，神是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共同立约的。用希伯来书的话来说，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同盟一个应许，他们同得一块地。不过当我们读他们的历史的时候，我今天早晨特别要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点来。这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活着的时候，神应许给他们那块地，但他们没有得到这块地，没有，他们三个人都没有得到那块地。不过呢，在迦南地啊，有两个地方是他们共同的，所以他们同盟应许不错。同时呢，在迦南地，我们的迦南地就流奶与蜜之地。那么迦南地有两个点，可以说呢，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一同经历的。我举个简单例子来说，比方说耶路撒冷就是锡安山，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但是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去过锡安山，以撒也去过，但是呢，根据我们所知道的记录，雅各大概是没有去过。所以肯定的告诉我们说，在一个地方亚伯拉罕去过了，以撒去过了，雅各也去过了。那么你去读他们的历史，只有两个地方。那一个呢是希伯伦。那么大家都知道，希伯伦呢原来是在这个最高最高的地方。那么这个希伯伦呢，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交通的意思。那么我们知道说，晚年亚伯拉罕的晚年多半他的时间在希伯伦。以撒是如此，雅各也是如此。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在所有迦南地里面，可以说希伯伦等于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故乡。但是不要忘记，那块地不是他们的。那么等到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过去以后，那么亚伯拉罕就向当地的人就买了一块地。那这块地呢，不光是为着他的妻子，也为着将来他自己，也为着以撒和利伯家，然后呢也为着这个雅各和利亚。所以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最后通通是葬在希伯伦。简单的来说，希伯伦的确是迦南地的一部分。 不过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讲是一块坟地，这块地对他们来讲是他们在地上的时候唯一拥有的一块地，其他的地神只是凭着应许，他知道将来他的子孙要得到这块地，但当他在地上的时候，实在说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真正有的一块产业，那就是埋葬他们那块地。所以潘汤弟兄说的是很美的话，他说：“我们基督徒今天在地上，我们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所过的生活是寄居的生活。当然，神把那有根基的城应许给我们，所以我们都仰望那有根基的城。”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过是得到那个应许就是了。但是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对潘汤弟兄来讲，他说基督徒活着的时候，这条旷野是一条道路，是我们要经过的，但是死的时候呢，是我们的坟墓。所以这个故事是什么呢？这个故事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故事。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都是凭着信，他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呢是告诉我们说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呢乃是这个凭着信，事实上呢他们没有得到这一块地啊，他们活着的时候，当然他们子孙呢的的确确得到这一块地。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在迦南地，他们真正得着一块地，可以说他们的产业，因为他们买来的，那么就是希伯伦。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块，还有一个地方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经过的。那么这就是今天早晨我要试着和大家交通的。那块地呢，就是别示巴。别示巴是在什么地方呢？别示巴原来是在迦南地的最南端。圣经形容这个迦南的时候啊，怎么形容呢？就是从但到别示巴，那就代表整个的迦南了。大家记不记得这个迦，就别示巴原来它在那个四周围的那些环境，在圣经里面给它的特别的名字叫做南地，南边的地是南地。每次讲到南地的时候，你要记得就是指着别示巴的旷野来说，就是别示巴所在的那个四周围。这个圣经就告诉我们，那就是别示巴。我们大家记得别示巴发生了过好多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对别示巴有印象的话，我们知道说这个希伯伦是在高山上，如果用台湾的地理来形容的话，那么就像这个整个希伯伦和耶路撒冷这些重要的城呢，通通在他们的中央山脉上，他们的中央山脉呢也是南北走向，和台湾很像很像。所以等于呢，台湾最大的都市台北不是在台北，是在山上，在山顶上。那么耶路撒冷是很有名的一座城，希伯伦是另外的一座城。那么就是中央山脉来讲，那么到了最南方最高的一座城就是希伯伦，然后呢是一路往很低的方向走，那么当你往再往南走的时候就是南地了，那就是别示巴附近的那一块地。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当以色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经过他们的历史，为什么这个别示巴变成他们的共同点？你记得亚伯拉罕呢，当他没有生，你记得亚伯拉罕当他这个到了迦南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这个世界筑了一座祭坛，是在中央山脉里面。然后呢，在伯特利也筑了一座祭坛，也在中央山脉里面。然后呢，他在在哪里？在希伯伦也筑了一座祭坛。那么然后就在希伯伦的时候，神应许他说要生以撒，特别是他们在帐篷里面的时候，有三个天使向他们显现，然后其中一位就是神自己告诉他说，明年我要回来，那么你们亚伯拉罕要生以撒，那刚好是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就从那里就迁到南地去了。 所以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你记得吗刚刚进迦南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迁到南地然后因为有饥荒就到埃及去了南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离埃及非常近埃及在圣经里面代表世界代表我们本来应该从那里出来的所以什么时候你到南地有一个危险就是已经到了世界的边缘了